所谓的 Palm Sunday。Palm, P-A-L-M, Palm Sunday。Palm 呢？就是棕树枝哈。是我们纪念，我们纪念耶稣，他穿上我们人类的血肉之躯，曾经活在地上33年多的日子里，最后在地上的那一个星期日的日子，在那一个礼拜的里面，他已经从活人之地被剪除。而且在下一个星期日他就复活了，他就不穿人血肉的躯体了，就穿上荣耀的身体了。所以这是一个他穿上血肉之躯在地上活着的最后一个礼拜天，我们纪念这个日子。那是一个特别的星期日，大家叫它是 Palm Sunday。为什么呢？事实上是西方人这样讲的，说那一天是 Palm Sunday。 为什么呢？因为那一天许多在耶路撒冷过节的人，那一阵子他们要过逾越节，那许多在耶路撒冷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他们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而且向他喊着说：何善啊，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他们拿着棕树枝来迎接耶稣。那这个 palm 就是棕树枝，棕榈树或者是棕榈树的枝跟叶，那一般西方人把它用作胜利的象征。为什么？我们知道圣经里边的一些话、一些寓意，很影响西方的文化。那因为使徒约翰，曾经被圣灵感动。在启示录那边，他告诉我们，他被带到天上去，看到天上的事。他曾经看到一幕，就是有许多许多得胜罪恶死亡的人，他们手拿棕树枝，大声的在那边赞美。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读一下这一段圣经好吗？启示录第七章，第9-12节。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天使应和，天使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这些得胜者，他们手拿棕树枝，所以呢，棕树枝就被看作是胜利的象征哈，因为耶稣被天父献为赎罪祭， 为世人除掉，为除掉世人的罪而死。那第三天，他胜过死亡，又复活了。所以耶稣得胜又得胜啊！所以他进耶路撒冷的那个特别的 Sunday 就叫 Palm Sunday。那这一天，他第一个 Palm Sunday 那一天所发生的重点事件，早在先知书里就已经有预言了。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就是旧约圣经倒数第二卷，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九章九到十三节，撒迦利亚讲这一段话就预言哈，锡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锡安啊，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我拿犹大做上弦的弓，我拿以法莲做张弓的箭。锡安啊，我要激发你的粽子，攻击希利尼的粽子，使你如勇士的刀。所以这段话呢，已经把耶稣进耶路撒冷，然后要成就的事，全部都预言出来了哈。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九节，这个是撒迦利亚预言，这个是大约西元前520-516，差不多这个时候，因为撒迦利亚、马拉基跟哈该这三位先知是属于被掳归回时候的先知哈。那我们知道，犹大国西元前586年亡于巴比伦，然后神借耶利米说70年以后他们可以归回，所以那就西元前516年。那这几个被掳归回的先知就在这一段时间，他们开始要重建圣殿，那神就借着他们发出一些预言。距离耶稣出生500多年前的事哈。那我们看第九节，他说，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这位王，锡安的民，锡安山神设立一个王，这个王谦谦和和的来，他是最高层次的王，可是他是最谦卑的，谦谦和和的来，借着舍己。这位王真的是虚己，他完全顺服天父， 可是他却靠着圣灵，大有全能的成全救恩。所以第十节，他第九节讲到他谦谦和和，很温柔的。可是第十节，因着他的虚己，圣灵无限量的充满他，他可以成全救恩。第十节，他成全的救恩，使人跟神和好，使人跟人和好，使国跟国之间成就和睦。这是第十节所讲的哈。那他的权柄就从这海管到那海，就所有这些蒙救赎的人都归他管辖。那十一节他继续预言，我们这些罪人怎么样能够得释放呢？十一节告诉我们，是与你立约的血，就说神与我们立约的血，将我们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我们知道活人之地一定要有水，没有水就没有办法活。那什么地方是无人无人的坑呢？那就是属灵界的。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地上的人罪人被囚在灵里，我们被囚因着罪的缘故被囚禁起来，神要把我们从这边释放出来，他借他的血除掉，借他的死除掉我们的罪，借他的血涂抹我们的罪，我们就得释放。而且呢，他继续使我们得保护。十二节，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还有我们能够得胜，我们能够得胜。第十三节，我们能够得胜，为神得国。十三、十四节，我拿犹大做上弦的弓，我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锡安哪，我要激发你的粽子，攻击希利尼的粽子。希利尼就是外邦人，还没有信靠神的人，使你如勇士的刀。那这一段话对我的感受是什么？神拿犹大做上弦的弓。我们知道犹大这个支派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赞美，对不对？我拿以法莲做张弓的箭。以法莲名字的意思是什么？使之昌盛。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四十一章，创世纪第四十一章五十二节，南国的首领是犹大，北国的首领是以法莲。那这个以法莲是约瑟的第二个儿子。当约瑟经过很多苦哈，那他一直都与神同在，那一直与神同在，神应许他的到最后应验了。所以呢，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就不讲了哈。那三十岁那一年，他就见发老，然后呢，他就第四十一章的五十节，他就生了两个儿子。五十一节呢，约瑟就讲说，约瑟给他的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就是使之忘了，就是忘掉他以前的困苦。然后五十二节，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后来，神的命定是让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那这个有神的心意。约瑟因着与主同在， 而能够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啊，如果我们是一个常常，我们如果是一个赞美的人，是一个能够常常凡事来赞美、来感谢的人，如果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倾向于常常来与主同在，即使受苦，也在受苦之处借着与神同在，依靠他，让神来替我们得胜，这样在受苦的地方昌盛。所以第一个赞美，我们赞美神就赐下能力。第二个是因着我们与神同在，神锻炼我们，所以我们呢就在我们的里面生发出一种胜过苦难而得胜的那种能力。这样的人，神可以用这样子的人做他征战时的兵器。这是在在这个在那个撒迦利亚书里边预言给我们讲的哈。那我们知道耶稣在最后他要在地上进耶路撒冷，我刚刚讲的那个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骑着驴进耶路撒冷的。那他骑着驴进耶路撒冷，就如同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所预言的。那我就是跟大家沟通这一方面哈。在诗篇四十篇第七节第八节，诗篇四十篇第七第八节那边的话这样讲，他说：“神啊，他说那时我说，看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这两句话哈，这一篇是大卫写的诗，我的领受是这样，给你们参考哈。我的领受是大卫他写出他的心境，那就在他写出他心境的同时，神借着大卫被开启的心灵也预言了耶稣的情形，而这个里面所启示的真理也可以运用到我们后来这些追随他的人身上。那第七节说，那时我说，看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那时是什么时候呢？第五节第六节讲说，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必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不能向你成名，若要成名，其事不可生数。好像大卫因为常常亲近神，他爱慕神，他感受到神，他常常感受到神的心，能够领受到神的意念。他说，神啊，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然后呢，还有呢，大卫他晓得神律法上所写的，神所为他的百姓所预备的一些祭祀一些礼仪，这些祭祀礼仪里边都隐藏的真理。那这个保罗他跟我们讲，旧约 的祭祀的礼仪律法里边隐藏了许多的真理。那旧约那个都是一个影儿，那一直到耶稣基督来了得荣耀以后，圣灵赐下来，我们按着这个神的法则去行的时候，我们要经历那个实际。所以大卫是西元前1000年的人，离耶稣出生是1000年左右的人，他那个时候活在律法之下的那个犹太人的那个环境里，他里边已经有很超越的启示了。第六节他就说，祭物跟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所以大卫自己心里很明白，他在诗篇51篇他这样讲，你所喜悦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大卫为什么能够得到那么多的开启？因为他是一个向着神敞开的人，他向神，他是一个 open-minded， 他对神无所隐藏。他觉得他好像是活在神面前，他帮他父亲放羊，虽然没有人看到他怎么放羊，他放羊到底懒惰的放羊还是很认真的在看守羊群，没有人看到，可是他敞开在神面前，他很忠心的在为父亲放羊。所以当狮子来了，熊来了，什么什么野兽来了，他就尽全力要为父亲守护这一群羊，他很忠心。他也在那个放羊休息的时候的那个时间，他锻炼他那个甩石的技巧。那这样子如果仇敌那个野兽来啊，这种技巧可以把那个仇敌那个野兽逐开啊。那甚至呢他跟这个狮子熊肉搏啊，很忠心，他是一个勇敢的战士。他的勇敢是在生活里面因着忠心这样子被锻炼出来的。那除了这个之外，他也很会欣赏大自然。他就想到大自然，他自己写诗篇19篇告诉我们，大自然都在对我们说话，借着所造之物，神让我们晓得他的心意是什么。大卫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向着神是敞开的，他很单纯，向着神敞开，而且他知道神就是神，他很公平的对待神。所以这种心思叫做 fair-minded， 你是神，我就尊你为神。所以当你的意念跟我的意念不合适的时候，我当然就认为你的意念比我的高超，我就要降服于你。所以他凡事都要来顺服神的旨意，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神很容易向他启示生命的事。这是我的体会。在西元前1000年的大卫，他就能够体会到神设立这个祭祀礼仪，其实神并不在乎那些祭物，神并不在乎那些规条，只是神把真理隐藏在这里面。所以他说，祭物跟礼物你不喜悦，你要的就是真理，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跟赎罪祭非你所要。在何西阿书那边讲到说，你要的就是连续，你为什么要我们有这些，就是因为你要来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啊，连续我们要把我们这些罪人从最终救出来。大卫他有这种开启，所以这个那时就是说， 他得了启示，明白了神的心意之时，他领受到了神的意念，他明白了启示，明白了神的心意。那个时候，他就说：“看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神啊，我乐意遵你的旨意行。”我们知道耶稣凡事是要遵神的旨意行，他行这些事，他也要按神的时候行，对不对？所以呢，约翰福音第五章那边讲说，天父爱他，很乐意适时的把他天父想要做的事告诉耶稣，那耶稣就去做。所以耶稣知道时候到了，他知道时候到了。这一次的逾越节，就他活在地上，那次逾越节是他穿上人血肉之躯在地上要过的最后一个逾越节，而那个逾越节的羊羔就是他自己，他明白父的心意了，所以他呢要进耶路撒冷。好，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二十章，17节。17到19节，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耶稣自己预言，他知道时候到了，他对他门徒这样讲，门徒还听不懂。好，那耶稣知道他这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他就是逾越节的羊羔。好，所以他就时候到了，他要进耶路撒冷。那他知道这一次进耶路撒冷，神借着撒迦利亚预言他，他要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那他怎么能够有驴驹骑呢？那耶稣知道世上的事物，事或者物都在他的掌管之中，因为他是整个 creation， 整个宇宙万物的造物主，所有世上的事都要为他效力。如果他需要驴驹骑着进耶路撒冷，就会有驴驹，他不用操心。好，那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21章1到11节。耶稣知道他是需要骑着驴进耶路撒冷，不是像他以前那样就步行进耶路撒冷。我们从马太福音21章1到11节，我们先读哈。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2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 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就是撒迦利亚先知的话，说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这个马可福音十一章那边跟我们讲，我们就不看了哈。真的，真的就照耶稣所讲的，他们真的就在门外，在那个街上，真的就看到有一批驴哈。我们还是看一下好了，马可福音十一章。马可福音十一章哈，第二节到第六节哈。那第四节啊，他们就去了，那就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就把它解开。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你们解驴驹做什么？”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那这一段话，告诉我们什么？耶稣需要有驴驹骑，因为要应验旧约圣经指着他所说的话。那他里面有知识的言语，他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有这批驴驹可以来为他效力，所以他就跟门徒这样讲：你们去哪里就会看到什么，就有驴驹可以给你们牵来。结果真的就来了。这个是这个是属灵恩赐其中的一种，有知识的言语。那后来，他进了耶路撒冷。第十节，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合城的人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众人所看到的，就是加利利的拿撒勒的先知耶稣。好，他进了耶路撒冷，他也进了神的殿。啊，从第二节到十六节，啊，我们再来读哈。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很生气的对耶稣这样讲。耶稣说：我在这个地方体会耶稣的心境啊。耶稣说 Yes， 我听见了。好，耶稣很从容很喜悦的说：是的，我听见了。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 我就讲这一段话哈。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我们今天来提及这件事，不只是在纪念一个历史的事件，也不只是说我们感念耶稣为我们成全救恩那种虚己勇敢舍命那么从容赴死的爱。他就要死了，他知道这个逾越节他就是那个赎罪的祭牲，他就要死了。可是他里面那么从从容容的，他不是凭血气的热心，耶稣来替我们死，不是由于自己，是被父神差遣来的。我们不只是提，我们不只是也提这一点，我们也要被提醒。耶稣进耶路撒冷，耶稣也要进入我们这个人的里面，他进入神的殿，我们就是神的殿。所以你看耶稣在12节13节，他进了神的殿，他就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就对他们说，13节，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到时他成为贼窝了。圣殿里面不是在这个做买卖争取利益的一个地方，圣殿是万民祷告的殿，是要人跟神之间在心灵互通的这一个神圣的地方。那我跟大家提这个讲这个耶稣骑驴，一方面纪念这是 Palm Sunday， 一方面知道这一位看来温柔的耶稣其实是那么有能力的成全的救赎大功。这件事发生在我们身上，好，耶稣要进到我们的里面，耶稣要来到我们这个殿的里面，清理清理我们这个殿里面不合他心意的。好，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马拉基书3章。马拉基书3章哈，2节到5节，到4节。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尽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耶稣进新耶路撒冷给我的一个提醒，就是耶稣也要进到我的里面来。他进到我的里面来，这位王进到我的里面来，要做什么呢？马太福音21章这边告诉我们，耶稣要洁净圣殿。那马拉基书这边告诉我们，这位王来的日子，他要像炼金之人的火，漂布之人的茧，他要炼尽我们。下面那个干锅有火在烧，银子如果有渣子，那个渣子就会浮现出来，让炼银的银匠把那个渣子除去。 他熬炼他们像金鱼一样，然后他们就要凭公义，不是凭着血气，不是凭着自己天然人的热心，要凭公义，凭着神献供物。第四节，那时犹大跟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悦纳。这段话就让我想起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的后半部一句话。第二章第五节讲到说，我们是神的活石，我们来被建造成为神的灵宫，我们是成为神的殿，活石要被建造，一起 被建造成为神的殿，然后要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不是要再献牛献羊，我们要献的是神所悦纳的灵祭。那个灵祭是什么？感谢赞美的祭。那个祭就是 要牺牲，要死，不容易。感谢赞美的祭，代祷的祭，或者是用造就人的话彼此提息，彼此勉励的祭，要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我们能够奉献上这些祭，一方面我们要乐意被神炼净，甘心被神炼，甘心被神洁净，好像我们里面越来越纯粹，我们所思所想越来越多是出于神，所说的越来越多是出于神。好，这是十二十三节。好，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四节。十四节这边说，耶稣，你看耶稣是这么的虚己，他自己都要面临那么大的苦难了。他曾经为了这个苦难求父把这个苦难挪掉，因为那是太大的苦难。可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还有余力能够去关怀别人的需要。十四节，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没有瞎子的这种情况？有没有瘸子的这种情况？耶稣可以治好我们。瞎子就是自己不能看，瘸子就是即使你知道了，自己也没有办法去行嘛。如果我们有这种情况，耶稣就要来治好我们。那他当时第一个逾越节，他要在这里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第十四节这里，他好像忘掉自己的一个要面临的苦难，连续周边的那一些需要医治的人，所以神他也会越过各种情况。如果我们需要，如果我们渴求，他来医我们，使我们能看见，他来医我们，使我们能来行道，他一定会乐意做的。好，然后十五节就讲到这些祭司长跟文士看到耶稣这样子洁净圣殿，已经 很被冒犯了，又听到小孩子在那边何塞纳啊，归于大卫的子孙，就很生气啊。就是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没有，怒斥耶稣。耶稣说 Yes 我听见了，反问他一句，你没听过吗？这一句话是在诗篇第八篇第二节，我很喜欢看诗篇第八篇第八篇。 因为那边讲说了神给我们的命定，神爱我们，给我们那么高的命定，诗篇第八篇第二节，耶稣引用这一句话，他是讲说借着婴孩跟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那第八篇第二节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成为赞美的人。当我们赞美像小孩子，像婴孩那样天那样子单纯，那样子没有心机，那样单纯，那样内里诚实的，那样子的来赞美神，按着神 的美德，按着神的所事来赞美神的时候，会带出神的能力，就建立了能力，神的能力就会降下来。因为这个诗篇二十二篇第三节已经告诉我们，神会 以他的赞美，以以色列的百姓的赞美为宝座，会在那边做王掌权。那我想这些我们以前都谈过，我就不多讲了哈。那我们第八篇呢很短，我们今天再来读一遍，我们来看一看神给我们这么高的命定。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为什么大卫他会极力的赞美？因为他得了神的启示，他知道从婴孩跟吃奶的口中如果发出赞美的话，神的能力会降临。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从诗篇里边看到大卫好多次，特别诗篇三十四篇，他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要藏在我口中。为什么呢？诗篇三十四篇的时候，大卫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写的？他呢装疯卖傻，因为他被人家认出他是以色列的王，所以呢他逃这个扫罗的追逼，逃那个扫罗的追杀，逃到外邦之地，结果呢被人认出来这是以色列王。这个是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十到十五节，我们就不看了哈。那他那个时候呢，他被认出来了，他就赶快就装疯卖傻，然后就被赶出去了哈，他就逃过一劫这样哈。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写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因为他明白赞美 会带来神能力的彰显，那所以他在各种苦难中，诗篇五十六篇啊五十九篇啊，他都会讲，当他害怕的时候他就赞美神，他就倚靠神，他就赞美神的话，他知道神的话安定在天，永远不会改变的。他借着这个就坚定了他的心，他就想，哦，你们这些属血气的人能对我怎样呢？我的神是我的力量，是我的坚固的营垒，是我的保障。好，第三节到第八节是我今天邀请大家一起来看，神这么爱我们，给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有那个潜能跟机会来达到这个命定。好， 可是我观看你指头所照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宇宙那么浩瀚，哈、哦，就说啊，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要派他来管理你所造的万物。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一段话，希伯来书第二章阐释的非常清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读完，读了希伯来书第二章，你们就会明白，我们就会明白神给我们的命定哈有多高哈。第二章第五节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我们好像都觉得天使比我们更高层次哈，可是神没有把将来的世界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这个就是诗篇第八篇第三节到第八节所讲的啊，就是大卫讲的，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或者亦暂时比天使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我们现在是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如果我们进入神的命定，我们现在就是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神要赐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而且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伏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你看神给我们的命定多高、啊、要赐荣耀尊贵为冠冕给我们，我们现在只是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至终我们如果达到他的命定，神要叫我们管理万物。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因为时候还没有到，我们离那个命定还差得远。但是有一位，第九节，第九节到十三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暂时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耶稣不认识他的人觉得天使还是比耶稣厉害，可是认识耶稣的人就知道他是非常不同凡响的一位神的儿子。好，所以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暂时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耶稣称我们为弟兄，我们同有一位父，耶稣是我们的大哥哥，他是天父的长子，借着他， 他要带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那现在呢，耶稣已经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因为他受死的苦复活了。那他现在呢，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不是我们自己去钉十字架去死，而是神的恩典，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死，是神的恩，他为我们尝了死味。那如果我们一直让自己跟耶稣同钉在十字架上，算自己是死的，如果我们与他同死，就同复活。那这样子，我们的生命要越来越被改变，越来越脱落我们的旧照，我们的天然，不仅不好的要脱落，连天然人在人看来是好的，可是却没有办法真正成就神的义的那些天然也都要脱落，把我们从属地的带向属天的，把我们从属天然的变成属灵的啊，达到这种命定，我们就是被带进耶稣的荣耀里。那诗篇第八篇，神所给我们的命定就成全了。那这个不是靠着我们能达到的，就像我刚刚讲的，神在这件事上他要征战得胜，他以犹大为上弦的功，需要我们的赞美，让神的能力临到我们来制作我们，也需要我们时刻与他同在。他以以法莲为那个剑，就是我们愿意效法约瑟那样，平素的日子愿意与神同在，甚至在受苦难的时候也来与神同在，依靠神来走过那个困境。事实上在圣经有一个地方说，神不甘心人受苦，他如果要我们受苦，一定是我们有需要，借着这个苦他要来炼净我们，借着这个苦，事实上耶稣那个圣经讲说，他跟我们同在苦难中，我们在苦难中仍然也与他同在，那来靠他，来让他来在我们生命中得胜，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命定。我们彼此勉励，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保罗说，我如今成了这样的人，都是因着神的恩啊。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他说，我看一下这个地方就结束哈。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保罗怎么说，保罗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为什么他说他是个罪魁？他以前 不仅自己反对，他还要人家去亵渎神呢。你看十三节，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他在使徒行传那边还说叫人家去亵渎神呢， 那这样子的一个罪魁，十六节，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他在颂赞神，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这一类的话，如果我们常常思想，常常被提醒，当我们有所害怕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啊，神啊，我不行啊，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有一个负面的想法，觉得自己够不上的时候，也许我们要效法这个大卫说，我害怕的时候，我要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要赞美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这样说的，神会向我们显明他一切的忍耐，即使是一个罪魁，他也有办法改变我们，我们要来赞美他。感谢主，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我们唱328首好吗？